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3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弊义良方？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肺癌痊愈绝处逢生第三部分。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积德行善是最好的风水。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店，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 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86岁梁书志被诬告至法院，法官打电话威胁；黑龙江两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年半，参与迫害法轮功，北京市又有两官员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86岁的法轮功学员梁书志女士，一年前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和平区国保大队警察诬告到辽中区法院。日前，辽中法院终审法官林小娇打电话威胁在家的梁书志老人放弃修炼法轮功，否则将面临继续被审判。梁书志老人家住沈阳市和平区三亚社区。2021年6月，和平区国保大队马路湾派出所警察闯到他的家中，将他绑架，并抢走家中的电脑、打印机、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因家人极力要求，梁书志当天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此后，和平区国保大队警察将梁书志诬告到沈阳市辽中区检察院。警察称，梁书志3月份在和平分局附近的车上发资料，被摄像头拍到。去年8月，和平区国保大队警察、马路湾派出所部分警察、辽中区检察院人员，还有社区片警一大帮人来到梁书志家，拿着起诉书让梁书志老人签字，老人拒绝签字。今年1月31号，辽中法院终审法官林小娇给梁书志的家人打电话，威胁如果老人不与法轮功决裂，不认罪，正月十五以后就要把他逮捕，受审到看守所。梁书志曾被医院确诊为鼻咽癌。1996年，他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很快所有的疾病都消失。法轮大法让他明白了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好人，这给他带来了身心健康。亲身体验到法轮大法美好的人都清楚中共对法轮功的谎言污蔑和血腥镇压。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法轮大法的扶持，梁书志开始告诉民众法轮功真相。2002年，梁书志在贴真相传单时遭到被中共谎言蒙蔽的人的诬告，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关入辽宁省女子监狱。如今已经86岁的梁书志老人，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再次遭中共公检法人员陷害。 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王路华和张丽华2020年11月被萨尔图区铁人公安分局便衣警察绑架。据家人说，他们已经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2020年11月22号，大庆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刘国栋和大庆铁人公安分局的程局长等十多人穿着便衣，以物业登记人口为名骗法轮功学员开门，非法闯入家中。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铁人学校高红斌和他的妻子王露华，以及红岗的张丽华等六人。当天晚上，王露华、张丽华等六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行拉到大庆总医院检查身体。王露华和张丽华次日早上被所谓取保候审放回家，高红斌等人被送到大庆看守所。现在家人说，王露华、张丽华被非法判刑四年半，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自2021年2月1号以来，中共政法系统被查落马的省市区县级各部门的官员与日俱增。这些官员是中共上至下派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他们违背宪法和法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受绑架、关押、酷刑、诬判等等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年1月，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的原北京市昌平区公安分局局长田运胜、原北京市延庆县县委书记张志宽遭报应，分别被查被公诉。田运胜，男，现年54岁，曾任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局长。2015年12月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田运胜在担任北京市昌平公安分局局长期间，该地区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张青山、王洪斌、刘庆生等29人。同时，田运胜也多次参与在昌平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张志宽，男，现年68岁，曾任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志宽此前在担任北京市工商局局长期间，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强制全市商家签署涉及法轮功的迫害责任书。在其担任北京延庆县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该地区发生多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黄春季、文俊清、王秀琴等42人，其中黄金枝被迫害致死。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表面上看是因为严重违法违纪被处罚及判刑，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西方主流人士赞神韵用美和真理净化世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1月23号至29号，美国神韵艺术团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丹佛、亨茨维尔、佛森、堪萨斯城、普罗维登斯、弗雷斯诺、孟菲斯、辛辛那提、荷兰鹿特丹、西班牙毕尔巴鄂演出33场。数万欧美观众在神韵艺术团恢宏壮丽的歌舞表演中观看到众神下世、辗转人间、历经沧桑，终于等来创世主的过程。观众们盛赞神韵在用美和真理净化这个世界，他们庆幸自己没有错过这场千年难遇的演出。1月27号晚，美国国务院前宗教自由大使山姆·布朗巴克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观赏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华盛顿特区的第四场演出。他表示，演出让我想起我是多么仰慕中国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它的美丽优雅是最初吸引我到中国去的原因之一。以家为本、以教育为导向的文化一直非常成功，不是共产党的那一套东西。共产党是残酷的独裁政权，中共是全世界侵犯人权的最大帮凶，真的必须制止它。 他强调，我们真的需要把中共和中国人分开，这是两回事。1月29号下午，资深歌剧演员施塔米勒女士观看了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罗德岛普罗维登斯表演艺术中心的演出。她说，我喜欢演出的主题，神韵传递了对神性的向往，对那些品德的向往，还有善与恶、黑暗与光明的较量。人类应该向往神性，以及拥有勇敢和善良的品德。施塔米勒女士认为，神韵在改善社会、提升人的品德，因而由衷地感谢神韵。在今年1月底堪萨斯城举办演出前，美国联邦参众议员、密苏里州州长和多位市长发来贺信，褒奖神韵艺术团，感谢堪萨斯城法伦大法学会邀请神韵艺术团来到当地演出，并盛赞神韵是文化瑰宝。褒奖令中说，神韵艺术团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传承。神韵艺术团由一群独特的顶尖艺术家组成，他们对文化复兴有着共同的愿景。神韵艺术团不仅是高尚娱乐，更是深入的教义、丰富的文化和心灵的启迪，为各个年龄段的观众提供难得的至善至美的体验。神韵艺术团通过舞蹈和音乐这些通用的语言，展现了天国的故事、古代英雄传说和现代史诗。神韵艺术团以美德、慈悲和勇气为主题，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场馆中，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数百万观众带来欢乐、活力、希望与和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788亿。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党员只役死了10%吗？
请听时事评论：疫情中，党员只死了10%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8号。自从2022年12月7号中共被迫放弃清零的极端措施后，中国大陆的疫情海啸就地掀起，全国各地的火葬场不堪重负，多地爆出火化炉24小时连轴转，甚至一个火化炉同一时间焚烧多具尸体，也就是一炉多尸，以致一些火化炉都被烧坏，多地的尸体火化要排到十几天甚至一个月以后，而且很多地区还在扩建殡仪设施，而民间的尸袋也被爆出断货，棺材更是供不应求，中华大地上处处在添新坟。而中共却继续无底线造假，中共疾控两次抛出死亡数据，声称从去年12月8号到今年1月19号，全国总共死亡7万多人，并谎称疫情高峰已过。然而，事实不断打脸中共，陆续有人站出来戳穿中共的谎言。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女鲍简1月13号在推特发帖说，北京一个月死了几十万人，市政府还敲锣打鼓开表彰大会，简直不要脸透了，一个月不到，身边朋友或其亲人走了17人了，这在我一生中都闻所未闻，莫不是又赶上千年一遇的事。1月22号海外大纪元网站报道，熟悉中共内情的美籍华人程先生披露，一个出入境管理局的官员说，北京至少有20万具尸体还没有火化。过去一个多月，北京所有的火化炉都是24小时连轴转，就是这样也还有大量的尸体积压，这还只是北京一个城市的情况。而广大农村地区疫情同样惨烈，去年12月28号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重庆一个村庄十几家在同一天办白事，在一个村庄的路边搭满灵棚，拍视频的女子操着四川口音介绍，前面7、8家，这里还有，到处都摆满了。今年1月16号，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赤沙镇的村民林女士告诉大纪元，村里的书记和村长都跟我说，
今年疫情影响死得太多，身体条件不好的七八十岁九十岁的基本都死光了。林女士还透露，有的从事业单位退休的人也死了，拉到宝鸡市殡仪馆得排十天八天的队，排不上火化都拉回村里土葬了。全国各地都有民众在互联网上曝光当地惨烈的疫情，很多人都说人们不是在忙着过年，而是忙着奔丧。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四亿人。李洪志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震惊，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瘟疫。很多民众经过仔细思考与推敲后才恍然大悟，对中共的极端造假感到愤怒，也有不少人面对陌生而又震撼的真相感到难以置信，一时间缓不过神来。中共2020年5月公布全国人口为 14.1 亿，但这一数据被国际知名人口学专家易富贤批判。易先生根据多年对中国人口的观察，通过数学建模得出中国总人口只有 12.8 亿人。另一个可参看的大数据是2022年上海公安泄密的数据库，我名 China Dan 的黑客在2022年6月30号在黑客突破论坛上出售含有 9.7 亿条中国个人资讯的信息，这个泄密的数据库被外界认为接近中国真实的人口现状，这意味着中共的真实人口数量也就是不到10亿。那么也就是说，三年疫情在中国死了4亿人，从各个数据分析的角度来看完全是吻合的。可是为什么有人感受不到死了那么多人呢？为何有人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甚至感觉难以置信呢？其实人的眼睛、大脑以及惯性的感觉往往会给人造成一些错觉。最简单来讲，中国有7亿人还是14亿人，在北京市中心看日常风景的人通常是无法准确判断的。首先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邓巴的150定律。1990年代初伦敦大学学院教师邓巴提出，个体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上限是由大脑皮层中的新皮质区域的大小以及相应的处理能力决定的。个人社交网和自然形成的社群大致规模是150人。当你的社交规模所涉及的人员没有出现失踪，而这之外的人群发生变化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另一个造成错觉的原因就是幸存者偏差。什么是幸存者偏差呢？用俗话打个比方，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就是死者不能主动提供信息，所以当一个人取得资讯的管道仅来自于幸存者，也就是活着的人时，此资讯大都会存在与实际情况的偏差，而这种偏差可以导致各种错误的结论。因此如果你的社交圈在疫情中死去的人相对较少，你很难感受到全家染疫死亡后只剩下自己的那种人对死亡和死亡率的感受的。日前大陆资深媒体人赵兰健先生在其推特账号上表示，我认为疫情过后中国人口肯定不到10亿甚至更低，你们可以在大片房屋空置和城镇乡村荒芜里见真相。而中共就是利用信息封锁、科技集权与暴力恐吓强化了人类的认知局限，在斯德哥尔摩的心理作用下，质疑真相比质疑制造假象的中共要安全得多。在这波疫情海啸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其实 早在2020年3月，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就已经揭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疫情的发展印证着李洪志大师的话，14亿人已经有4亿人在疫情中丧生，全国的平均死亡率将近 29%。 而且李洪志大师还开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这表明接下来的疫情还会再带走1亿人。那么怎样才能躲过这场劫难呢？李洪志大师谆谆告诫世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李洪志大师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2023年1月20号，也就是中国年前的腊月29日，李洪志大师又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向全人类揭示了人类的来源，以及更多的人们从未知晓的天机。李洪志大师开示道，因为人体可以在苦中消罪业，同时在无正理中能坚守神说的正理，又能保持善良，就会得到生命的提高。末后已到，三界天门已开，创世主已在选择这种人救度。希望有缘人能够来读一读《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这是神的呼唤，给自己一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别轻易错过。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肖鹏杰的评论文章《造假、质疑和错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说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 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复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复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驱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驱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驱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肺癌痊愈绝处逢生的第三部分。一、肺癌痊愈，无病一身轻。二、患肺癌的我连滚带爬来到练功点。三、肺癌无药可救，修大法奇迹痊愈。
听众朋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资料显示，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1900多万例，而中国就占了 23.7%。 中国新发癌症人数和癌症死亡人数都是全球第一，而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第一的恶性肿瘤。癌症仍然是现代医学难以攻克的难题，但很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功迅速得到了康复。早在2005年，生物学家董宇红博士调查了152名修炼过法轮功的癌症晚期患者，其中 97% 的患者在练功之后癌症消失。在这个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这些奇迹般绝处逢生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跟您介绍的第一个真实案例是西方人玛格达琳娜的故事。
我叫玛格达琳娜，是瑞典人。在我36岁时，我得了肺癌，我接受了放疗。然而，癌细胞不但未被制止，反而却扩散到全身。我又开始了化疗。我感觉自己一天不如一天，不知如何是好。医生所能做的，无非就是给我些镇痛剂。在我对人生绝望的同时，却似乎有什么原因让我挣扎着要活下来。医院不能救我，我开始寻求其他的治疗方法。 希望能从中得救。几年中，我花了相当可观的钱财，接触了世界上几乎所有身体和精神方面的治疗方法、医疗气功，以求得身心的好转。但我仍然很虚弱，一个症状似乎消失了，可另一个症状却又出现了，就这样循环往复着。我继续挣扎着，寻找着。1995年，通过一个熟人的介绍，我接触到了法轮功。在我参加集体练功不长的一段时间，我的病症一个个的消失了，我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我终于尝到了身体无病的滋味，我感到一身轻，我再也不用吃药，不用看心理医生，更无需采用什么体育锻炼了。
因为修炼法轮功，幸运的玛格达琳娜，她的肺癌康复了。让我们继续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这是来自中国黑龙江的真实事例。
我是黑龙江省的一名小学退休教师，今年84岁，在儿子13个月时我就离婚了，我和儿子相依为命。在孩子5岁时，我得了乳腺癌，做完手术化疗8次后，为了供儿子念书，我就坚持上班了。1996年9月10日，儿子从医院取回我的体检照相片子，说：“妈，大夫说你是肺癌。”我脑袋嗡了一下，说了声肺癌，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了。我心想，这不是乳腺癌复发了吗？次日，我到肿瘤医院去进一步确诊，大夫说，你的癌部位长在肺和气管的连接处，不能手术，只能放疗。于是，我住了1个月院，放疗是非常痛苦的，恶心、呕吐，放疗时对白血球杀伤力极大，1个月熬过去了，我的身体很快就支撑不住了，花了14000元医药费。1997年春，我患的肺癌急剧的发展，我开始吐血发烧，大夫又叫我去放疗，但我没有钱了，上次出院后的药费还没给报销呢。肿瘤医院的大夫与我们很熟悉，他说，咱们是老乡，我就直说了吧，肺癌是没有治好的，你家那么困难，别给孩子欠下一大堆债，人就那么回事，想吃啥就吃点啥吧。后来我就改吃中药了，这更遭罪，整天上吐下泻的，我被折磨得受不了了，干脆停药就等死了。这时我一天只能喝一点姜汁和米汤，什么都吃不了。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我姐姐为了不影响我儿子工作，就把我接到她家去了。姐姐说，你就喝点米汤菜汤的也好伺候，我们也好照顾你，等你病危时就把你送到医院里。在姐姐家，我住在一个小屋里，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脸蜡黄的，没有一点血丝，汗毛孔都张开了。来看我的人只能站在门口，都不敢进屋。儿子从单位回来，看见我这个样子，就泣不成声地说：“妈呀，你不能死呀，你走了，我们这个家就没了，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怎么活呀？”这生死离别的话，使我的眼泪从微闭的双目中流下来。我喃喃地说， 妈也不想死呀，可是没有办法，哪有得肺癌不死的？从此我经常哭泣，抬头问天，天哪，谁能救我？一天，突然从窗外吹进来一种祥和的音乐，姐姐说，楼下是法轮功练功点，这是法轮功音乐，多好听。我心想，气功能治病，我去试试，也许能多活几天。第二天早晨，我从四楼连滚带爬地来到楼下，跟着练功的法轮功学员做了几个冲冠动作就累了，我气喘吁吁地趴在花坛旁的铁栏杆上。法轮功义务辅导员过来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得了很不好的病，气功能治病吗？辅导员蹲下来亲切地说，这个功什么病都能治，你看前面那个人心脏病都要死了，现在好了，他练功三天就看到法轮了。当时我也不懂什么是法轮，心想这法轮一定是个宝，我也要。就在那天，我的病就好了很多。姐姐惊讶地说，这功真厉害呀，你成天昏迷地躺着，今天都坐了一上午了，还看窗外的热闹呢，明天再去。就这样，我连续去了七天，我身体渐渐地好转了，上下楼也不困难了，练功十天我就不吐血了，不发烧了，而且我的脊背也明显地感到了有法轮在转。半个月时，我的病全好了，走路一身轻，没有一点病痛的感觉，我太幸运了，真是死里逃生啊。我又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没有发现癌症病灶。晚上九点钟，儿子在单位来电话问病情，我说经医院检查癌症已经全好了，我儿子乐得连蹦带跳的，结果整个寝室的人都起来为我儿子祝贺，热闹了半宿。有的说，你真有福，你妈得癌没花一分钱就治好了。有的说，这法轮功能治病是千真万确的。有的说，这法轮功能治病，我叫我父母也练法轮功。家族中的亲朋好友都来为我祝贺，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法轮功真好。我姐姐对我外甥说，你老姨是死里逃生，是我亲眼见到的，谁要问你老姨怎么好的，我就说在我家练法轮功练好的。
听完刚刚这则黑龙江退休教师的故事，您是否也能感受到这些经历过生命奇迹、绝处逢生人们的喜悦呢？今天的最后一则是另一位西方女士的故事。
22年前，丹尼斯·约翰逊和儿子斯图尔特·马丁在澳洲规模最大的健康博览会期间发现了法轮大法，从此有幸走入大法修炼。丹尼斯接触大法的时候已经是病入膏肓，长期抽烟导致的肺癌无可救药，他被医生放弃治疗。丹尼斯说，当我听说法轮大法的时候还不以为然，觉得自己反正快死了，就开开心心等待那一天吧。丹尼斯回忆自己得法的经历时说，阅读了转法轮，我太震撼了，师父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于是我开始修炼了。之后所有的疾病，包括肺病和各种过敏症状都消失了，这是真正的奇迹。丹尼斯在2001年和他的儿子 还有另外七名澳洲西人法轮功学员一起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展示真善忍横幅。那一次有36位来自世界各国的西方法轮功学员一起去天安门请愿。丹尼斯说，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愿意尽我的所能回报师恩，向人们讲述大法的美好。他说，我们想告诉人们，法轮功是和平的身心修炼功法，法轮功学员是和平理性的一群人。此后丹尼斯参加了天国乐团，多次去香港参加大游行，他很珍视也很自豪能成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他说，在参加亚太天国乐团游行的时候，我注意到自己是唯一的西人面孔，我觉得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很重要。当中国民众在香港观看盛大游行的时候，他们应该知道大法红传全世界，西方人也在修炼大法。
听众朋友，今天的三个故事，他们的经历相似，经历生命奇迹后的感受也类似，他们都因此格外希望，想让人们知道法轮大法好。这就是今天给您说的三个肺癌患者的真实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古时候有一个人要建住宅，去请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在路上远远看到选中的那块地的上方鸟雀纷飞，这人对风水先生说，我们先回去吧，那块地的上方鸟雀惊飞，一定有小孩子在树上摘桃，我们过去会惊动他们，吓到他们从树上掉下来就不好了。风水先生对这个人说，不用看风水了，你的善心就是最好的风水，无论你在哪里建宅，都会顺顺利利，日后定会风生水起。现如今人们处处求风水，求好运，殊不知积德行善就是最好的风水，善良的心灵与风水的吉祥之气是相通的，行善积德的人就能得到神的眷顾，做善降之百祥，做恶降之百殃，历来如此。一，风水宝地捐作学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从小立志，大丈夫当立则生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范仲淹信奉佛法，为官清正，爱民如子，重视教育。有一次，范仲淹购买了一处住宅，风水先生看后说，风水极好，若居此地，子孙后代必定前程远大，富贵荣华享之不尽。范仲淹听后就把这座住宅捐出来改作学堂，孩子们都可以来此学堂读书。他说，让老百姓的子孙后代都能前程似锦，比起我一家独自享福，不是更好吗？后来范仲淹的四个儿子个个才华出众，官运亨通，范氏家族的子孙后代兴旺了800年。原因就在于范仲淹积德福及子孙，以及范氏家族的子孙后代践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规。二，还玉带改命。古人重义轻利，在他人困难之时给予帮助，用仁爱之心对待一切事情，福德也会随之而来，祸殃也会随之而去。正是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唐代裴度年少时遇到一位高僧，高僧看完他的面相后说，他注定会成为饿死街头的乞丐。一个月后，裴度又遇到了这位高僧，高僧看他目光澄澈，说他日后定会做宰相。裴度非常困惑，一个月前你说我会饿死街头，现在又说我会做宰相，这是何故？高僧说，我断你会饿死之后，你做了一件好事，不仅消除了厄运，你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机。原来有一天，裴度捡到了一条贵重的玉带，裴度一直在原地等待施主，等了一天一夜。别人都说，你等这么久了也算是仁至义尽，你这么穷，这条玉带你就自己留着吧。裴度却执意在原地等待施主。后来终于等来了施主，施主要用钱财答谢他，被他婉拒了。正是这件事使裴度积攒了福德，后来他果然做了宰相。三，洪水有眼，绕道而行。好德是一切福气和福报的根源，一个人唯有行善积德，才能长寿、富贵、康宁、善终，福泽深厚。再来讲一个我们现实中的故事。今年8月中下旬，四川遭遇强降雨，导致史无前例的大洪水，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条江河水位暴涨。位于三江交汇处的世界最大石刻佛像乐山大佛，佛脚趾被水面淹没。8月18日早晨5点钟，住在乐山市青衣江河边的村民突然接到通知说，洪峰早晨8点钟到达青衣江河边，叫大家赶快离开家，向安全的地方转移。村里有一位村民是法轮功学员，他没有马上离开家，眼看着洪水一尺一尺地上涨，9点钟洪水已上到河岸，淹没了村民的庄稼， 又淹没了村民的房基、鱼塘，水势还在快速上涨。他看到水势涨到离他家有一尺的距离时，全家人这才全部撤离，到地势高的地方等待洪峰退去。下午四点后，洪水退去，各家各户的人都急着回家看看自己家里的情况。这位法轮功学员回家一看，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他家的地坝没有进水，房子也没有进一点水，邻居家地势高的都进水了，邻居家的围墙也都被洪水冲倒了，可是他家却居然一点水都没有进。更奇怪的是，洪水淹没了他家的鱼塘，可鱼儿居然都在鱼塘里悠闲地游着，一条也没有被洪水冲走，仿佛跟没发过洪水一样。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哥哥激动地说，太神奇了。佛法无边，人心有善恶好坏之分，天地有阴阳正负，当人们心存善念，乐善好施，心态平和，品德高尚，积极向上等佛性出来的时候，就会得到神佛的保护，就会五福临门。当人心存恶念，品行低下，作恶多端，生气、妒忌、怒骂、憎恨等魔性主导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祸事连连，降之百殃。愿善良的中国人都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定能让您平平安安，福寿齐全。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